听说古代善于用人的人必定遵循天道，顺应人情并明确赏罚。遵循天道就能用力少而功业成，顺应人情就能刑罚省而政令行，明确赏罚就能使伯夷和道直这样的善恶之人不乱，这样就如同黑白分明了。治理国家的臣子为国家效力以履行职位，在官位上展现才能以接受职务，尽力依法度来承担事务。臣子们都发挥自己的才能，胜任自己的官职，轻松地承担自己的任务，心中不留有余力，不向君主背负兼任官职的责任。所以内部没有潜伏怨恨的祸乱，外部没有马夫君那样的祸患。英明的君主使事务不相干扰，所以没有争讼，使世人不兼任官职，所以技能专精，使人不共同立功，所以没有争夺。争讼停止，技能专精确立，那么强弱不会较量，兵炭不会同处，天下没有人能互相伤害，这是治理的最高境界。放弃法术而凭主观心意治国，尧也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。丢掉规矩而随意猜测，西仲也不能造好一个车轮。废除尺寸而比较长短，王耳也不能做到一半准确。让中等才能的君主遵守法术，让笨拙的工匠遵守规矩尺寸，那就万无一失了。统治人民的人能避开闲巧之人所做不到的，坚守中拙之人所万无一失的方法，那么人力就能用尽，而功名就能建立。英明的君主设立可得到的赏赐，设立可避免的刑罚。所以贤能的人因赏赐而受鼓励，不会遭遇子虚那样的灾祸。不贤的人因有刑罚而少犯罪，不会像驼背被剖背那样。盲人走在平地上不会掉进深谷。愚人安守本分，不会陷入危险。这样上下之间的恩情就结成了。古人说，人心难以了解，喜怒难以猜中。所以用标志来引导眼睛，用鼓声来引导耳朵，用法律来教化人心。统治人民的人放弃这三种容易的方法，而采用一种难以猜中的心意，这样上面愤怒积累，而下面怨恨积累，用积累的愤怒来驾驭积累的怨恨，那就双方都危险了。英明君主的标志容易看见，所以约定能确立，他的教导容易明白，所以言论能起作用，他的法律容易执行，所以命令能推行。这三者确立而上面没有私心，那么下面就能遵循法律而治理，看着标志而行动，依着墨线而裁决，顺着积攒而缝制。这样上面没有私人威势的毒害，下面没有因鱼捉而被诛杀的灾祸。所以上面明察而少愤怒，下面进捉而少犯罪。听说办事没有祸患的，连尧也做不到，而世上未曾无事。统治人民的人不轻视爵位俸禄，不吝惜富贵，就不能和他一起拯救危亡的国家。所以英明的君主激励廉耻，招纳仁义。从前介子推没有爵位俸禄，却凭道义追随文公，不忍心文公挨饿而仁义地割下自己的肌肉，所以君主铭记他的恩德，在图书上记载他的名字。君主乐于让人为公尽力，而苦于因私夺权。臣子安于贫才能接受职务，而苦于以一人承担两人之事。所以英明的君主除去臣子所苦的，而建立君主所乐的。上下之间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不考察四门内部的情况，轻率考虑重大事务，对轻罪加重处罚，对细过长久怨恨，长期侮辱而贪图一时痛快，多次用恩德补救祸患，这是砍断手而用玉来接续。所以世上有换位的祸患。君主设立难以做到的事，而惩罚达不到的人，那么私怨就会产生。臣子失去自己的所长而承担难以供给的任务，那么潜伏的怨恨就会凝结。劳苦而不抚慰，忧悲而不哀怜，高兴时就赞誉小人，贤与不贤都一起奖赏，发怒时就诋毁君子，让伯夷和道直都受辱。所以臣子有背叛君主的。假使燕王对内憎恨自己的百姓，而对外喜爱鲁国人，那么燕国百姓不被任用，而鲁国也不归附。百姓被憎恨，就不能尽力追求功劳；鲁国人被喜爱，却不能离开致命的使命去亲近别国君主。这样那么臣子就成漏洞，而君主就孤立了。用漏洞般的臣子去侍奉孤立的君主，这就叫做危险。放弃靶子而乱射，即使射中小的东西也不算巧。放弃法治而乱发怒， 即使杀戮很多，奸人也不害怕。罪过发生在甲身上，祸患却归到乙身上，前夫的怨恨就结成了。所以治理的最好的国家，有赏罚而没有喜怒。所以圣人即使有刑法，但处死犯人没有毒害，所以奸人服从。射箭射中靶子，赏罚符合符节，那么爻在世，意在生。这样上面没有阴下那样的祸患，下面没有比干那样的灾祸，君主高枕无忧，而臣子安居乐业，道义覆盖天地，恩德流传万世。君主不堵塞漏洞，而费力在屠噬者恶上，暴雨疾风到来时必定毁坏。不除掉眼前的祸患而仰慕孟奔夏玉那样的死士，不防范内部的祸患而巩固远方的京城，不采用近处贤能的考核而向外结交千里之外的大国，风暴一旦刮起，那么孟奔夏玉来不及救援，而外交盟友来不及赶到，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当今之事，为君主忠心谋划的人一定不要使燕王喜爱鲁国人，不要使近世的人仰慕古代的贤人，不要想依靠越国人来救中原的溺水者。这样那么上下清净，内部工业建立，外部民生成就。